十章，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八节。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第七节告诉我们，是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，所以十二个门徒出去乃是传天国的福音。我们已经说过，什么叫做天国？天国乃是神掌权，在这个国里面神掌权，那意思说天国就是神在这个国里面掌权，天国的福音里面就是神权柄的福音，所以能够医治病人，能够叫死人复活，能够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能够把鬼赶出去，因为神的权柄这个天国里面彰显出来。下面一句话就是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出去传福音不应该要报酬，不应该做用恩赐卖钱的那个巴兰。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已经说过，巴兰是用恩赐来卖钱的。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两处的圣经，一个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，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，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。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。现在再请我们读犹大书十一节，他们有祸了，因为走了该隐的路，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，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。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，当他们经过摩押地，摩押那个地方呢，有一个王叫做巴勒，因为惧怕以色列人，就去用钱买通一个先知，那就是巴兰。巴兰是耶和华的先知，买了他以后就要他来咒诅以色列人。巴兰因为贪财就跟巴勒一起去了，但是因为神的阻挡，他就不敢来咒诅以色列人。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对十二个使徒是说到白白的得来，白白的舍去，就是不要报仇的。我们第九节，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，行路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两件褂子，也不要带鞋和拐杖，因为工人得隐私是应当的。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，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，只住到走的时候。进到家里去要请他的安，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被拎到那家，若不配得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欧美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。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不管进哪一城哪一村，那么就打听那里谁是好人。好人的意思啊，就是说他配的意思，配得福音，或者配得平安，配得神祝福的人，要去打听。打听了以后就住在他家里，要请他的安。如果他是一个配得的人，就这里说的好人，那么使徒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哪家。如果他不配得这个平安，平安仍旧归使徒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 神差他们出去，不要带钱，不要带口袋，也不要带衣服，也不要带鞋和拐杖。意思就是说，衣食住行神都已经安排，那个城那个村里面一定有配得平安的人，因为主差他们去，主就一定会安排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们是白白的得来，白白的舍去，那么那个配得的人也是白白的得来。如果他们不接待他们，不听他们的话，他们离开那家的时候，就可以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。什么叫做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呢？啊，那请我们读《路加福音》第九章。第五节，凡不接待你们的，你们就离开。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，要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，见证他们的不是。我们再请读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节。无论进哪一城，人若不接待你们，你们就到街上去说，就是你们城上的尘土站在我们的脚上，我们也当作你们擦去。虽然如此，你们该知道神的国近了。所以为什么把脚上的尘土抖下去呢？那就是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见证他们是不义的，见证他们不是，见证他们是拒绝主，所以连他们的尘土我们也不沾染，就是和他分别出来。那么以后啊，等审判的日子，我们知道索多玛欧美拉所受的比那个城还要容易啊，很容易受。那又是那个时候审判的日子，我们知道索多玛欧美拉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硫磺火把它烧掉的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些不接待不需要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的审判，那就超过了索多玛和俄美拉的审判。索多玛俄美拉的人受审判，就是到他们的肉身为止。现在拒绝福音的人，有一天他们要到永远的火里面去，那是到永永远远。我想这是就说到十二个门徒出去，主耶稣要他们吩咐他们是白白的得来，白白的舍去，同时他们的衣食住行都由主来负责任，他们不需要准备，神会给他们准备接待他们的配得平安的人，他们就会住在他家。如果这些人拒绝他们，有拒绝他们，就是他家里的尘土都可以抖去，或者这个城里面的人不拒绝他们，他们就把脚尘土抖去。好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告诉十二个使徒的原则就是这样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要看看现在我们对于今天恩典时代，福音传得很远很远，那么传福音的工人他们的生活需要应该是怎么样呢？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读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一节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过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若 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，何况我们呢？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，到凡是忍受免了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你们岂不知道为圣事劳碌的就是殿中的物吗？事后祭坛的就分领台上的物吗？主也是这样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。所以保罗这里讲，传福音的是靠着福音养生，所以主不要他们带金银铜钱，也不要带两件衣服。那么他们靠什么呢？靠神，靠福音来养生。因此保罗对哥林多人讲，我们把福音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给你们收过一点奉养肉身之物，也就是身体的需要了，衣食住行了。这个还是有大的，是很大的事情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属灵的事情大过肉身的事情。但是哥林多人他们没有供应保罗，所以保罗就讲了十二节，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，何况我们呢？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，都凡事忍受，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当一个传道人，一个工人在一个地方做工，那个地方的人如果拒绝你了，在保罗的时代啊，保罗在这里哥林多对哥林多人讲，那就是说我们不用这个权柄，不用。虽然主给我们权柄靠福音养生，不用这个权柄，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所以这里在保罗的启示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那想我想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就是约翰三书，请我们读第七节，因他们是为主的名除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。你看我们到了使徒的时代，使徒的晚期，到外邦中间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一无所取。为什么？本来是可以靠福音养生，但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里不可能靠福音养生的时候，对外邦人是一无所取。我们不勉强别人把养生的东西给我们啊，我想这个原则非常重要。或者再请我们读一点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五节，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，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，因为我临死宁可死，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。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保罗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完全不计较别人给不给他有养生之物，而且他还讲，我宁可死也不叫我人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。一个真正的侍奉神的人，一个受神差遣的人，他的一切是由神供应，绝对不能去问人要，伸手去问人要养生之物，因为他只有向神要，不向人要。我想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。那也就是说，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八节，即使这样，我的赏赐是什么？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，叫人不花钱得福音，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。那就是说，白白的得来，白白的舍去。基督徒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，一个做神工的人，眼睛是看宝座，眼睛看神，而是不看人，不看弟兄姊妹，不看人有没有给我供应。如果神要我去，那我就去，身负一切的责任， 一个工人如果没有一个信心的生活，没有这一点靠神的意志，是非常危险的，而会让福音受到亏损啊。那么一个人，一个工人怎么来养活自己呢？好，我想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原则，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章。请我们读三十三节，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教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。又在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，士必受更为有福。保罗这么大的一个使徒，他还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两只手常常在织帐篷，他靠着织帐篷是供给同人的需要，不但他只供给他的需要，还有同人，就是提波提摩太，他们都靠着他的供给。保罗在这里是做榜样，保罗在这里是劳苦，保罗在这里扶助软弱的人，所以他一直记得，看见一个工人，你既然是神差遣你出来做工，你的眼睛就一定要仰望神自己，而不是看人。所以很多基督徒被差到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去，或者一个很艰苦的地方去，他的工作的开始是一直是仰望神，因为工作的源头是从神出来的，权柄都在神的手里。所以他不是因为某某人给了我薪水派我到哪里去做工。我们看见许多在主人面前真正被主差遣的人，他们是不拿薪水的。在使徒的时代，在圣经的里面，我们没有看见有一个人是拿薪水。现在传道人拿薪水，这是圣经里找不出根据的，而是现在的做法。因此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工人，要真正的让神的福音能够从我们身上出去，那我们这个人就非常重要，就是我这个人是一定有一个心智，是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。虽然我可以靠着福音养生，但是我不是靠着薪水养生。如果弟兄姊妹对一个传道人有负担，圣灵感动他要奉献给他，他们会摆在奉献箱里面，不需要自己去问人要，更不能向人伸手，更不能用任何的方法暗示别人我现在有需要。没有，基督徒的眼睛是用来看神。我知道有许多老一辈的基督徒，他们这一生在神的面前完全是凭着信心，凭着神的权柄，凭着神的命令，他们把福音传出去了，而且得到非常好的效果。但是我们也看见他们养生的一切神都给他们预备了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学习走这一条道路。每一个为神传福音的工人，每一个受差遣的人，都应该 白白的把福音传出去，而且对人一无所取。神的工人是一定要经过试炼的生活，不是我们想象的一帆风顺的生活，而是要经过试炼的。试炼是从神来的，特别是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试炼的。因为马上下面我们就要读十六节，神差我们去，就如同羊进入狼群，就一定要经过试炼的生活。你想一个羊在狼的群里面，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，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好色，训练像鸽子，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做见证。你们被交的时候都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彼此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好，那里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，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那意思就是神的工人使徒是羊，那么他们要进入那些不信主的人里面去，那些人就是狼了。这个狼圣经里头着重的是讲他的性情很残暴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，十五节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狼它的性质就是说到残暴，除了性质残暴，它还有一个性质，就是它的残暴表现在它的那个撕裂，把什么东西很快就撕裂。请我们读创世纪四十九章，二十七节，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七节，便让你是个撕裂的狼，早晨要吃他所抓的，晚上要分他所夺的。狼很残忍，狼抓了一个就把它撕开了，撕裂了。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，是耶利米书第五章，第六节， 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，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，豹子在城外窥视他们，翻出城的必被撕碎，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，被盗的事也加增了。豺狼出来，就是狼出来的时候是晚上，狼的目的是灭绝、撕裂、灭绝，还有性情是很残暴，手段是撕裂、是灭绝的，这是狼。好，因此我们还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章。二十八节读起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二十八节读起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随他们。好，你看，这是保罗啊，要给以弗所的长老所谈的话。他说我去了以后还有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这些就是这种假先知说的，因为他们来不是把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不是把真理告诉我们，是把他们自己的看法告诉我们，是把很多错误的观点告诉我们。所以保罗就讲这些人是不爱惜羊群的。所以有很多悖谬的话就出来了，悖谬就是背离圣经的话就出来了。所以他告诉他们要警醒，要警醒。有一个弟兄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聚会。那么他因为很追求读圣经，就利用一个老弟兄就把他介绍我这里来，我们就把原文编好的圣经给他看，他非常够喜欢。那么我也把光碟给他，他又拿回去自己输进电脑里头去了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我就和他在交通，我说你是在哪里得救的，怎么信的？他说他是有一个叫做江端仪的教会，你们可能没有听过，江端仪在台湾有，他是从香港出去的。这个人原来是个女的，是一个演员。那么他信主耶稣以后，他也圣灵给他一个恩赐，就是说方言。所以啊，他就建立了一个教会，就是专门说方言。哎，对，七个教会说方言，一说方言就到他那里都要说方言。所以这个弟兄在他那里信主的也要说方言，他就讲搞了两个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他们有一个方言或舌音领道不同，你看这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一个东西啊。因为我们知道方言这一个字在圣经里头，中文翻译的方言在原文里面都是舌头的意思，因为我们说话就是用舌头说，所以方言就是舌头。那么他们就要讲方言这个字又不同，因为他没有读原文嘛，他就给大家讲，你看有的是原文，有的时候叫做舌头。举个例，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不是这个舌头像火焰掉下来吗？ 你看啊，那个就是舌头，今天我们就是讲的舌头领道，舌音领道。因为舌音领道，那你不会说方言，那么我们就教你说，我给你按手讲。一按手啊，有的人就教他，你把你的舌头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，然后发一个音。有的人发音就是啦啦啦啦啦啦，哎，好了，就会说了。有的人发音是啰啰啰啰啰，啊，也好了，这个叫舌音领道，各种的音。但是这种舌音领道，他们就认为这就是圣灵要你说的方言，实际上这是错的。那么这种舌音的领道，我们知道方言这一个一定是一种文字或者说一种语言，它一定有 subject， 一定有 verb， 一定有 object， 啊，一定有 adjective， 一定有它一套的。但是它这个啰啰啰啰啰啦啦啦啦啦，这个完全没有的，啊，没有的。所以他们就把这一个说成是舌音领道。实际上你去查那个原文，你一看原文就知道了，火焰像舌头那个舌头就是方言，是一个字在原文，方言也是这个字，所以就不能从中文来把它分成两个东西，这就错了。好，他们就接受了这一个。但是现在呢，他说他的父母他们都在这里参加这个江南一类教会，参加了以后啊，就是越来越不像样了，不好了啊，就在高举江南语。因为我就原来知道江南语最后得病要死的时候，他告诉他的门，他的信就是他的这个教会人说，他死后三天复活。就是他哪里复活了？那么多年他都没复活。那么现在呢，后来是听说是他的女儿在带领，现在好像又是另外的门徒在带领，好像女儿嫁到美国去了，这是他告诉我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讲，像这一种把圣经的真理都改变了，对不对？他也搞了舌音领道。那么这个弟兄呢，因为还没有很多时间和我交通，那么他愿意来啊，那么我们要慢慢交通这一些。好，那么现在在这里我们就看见，今天为什么教会分那么多各种不同的，那么你要仔细去根据圣经的真理，你要去看哪些地方它是违背了真理。所以你看在以弗所这个教会，保罗在当时，因为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建立的，保罗当时告诉他，他走了以后就有凶抱着这个狼要进到里头来，他们不爱惜羊群。所以这一句话是主耶稣早就讲过了，是差遣他们是进入这些羊啊，好像是进入狼群去了。主耶稣底下就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孙良像果子。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孙良像果子解释还好解释，灵巧像蛇，就有的人讲蛇是代表撒旦呢，那我要学撒旦。嗯，撒旦能够欺骗人，我也可以欺骗人，他可以诡诈，我也可以诡诈。好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从这里啊来看清楚，灵巧这一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。现在要请我们把用字典把这个字查出来。这个字是5429，请你翻后面的字典，5429。529，我这个是192页。5429这个字，它是从5426来的。5426是一个动词，5429是一个形容词。原文的意思就是思想，要多用思想，要思念。 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精明，可以翻成精明或者思念。原文它不是灵巧的意思，就是思念的意思。它表示一个人，聪明的人要多用他的思想，要想一想。那么请我们再把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，读马太福音七章24节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你看这个聪明人，就是我们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灵巧，一个字52句，这里翻译聪明，那里又翻译成灵巧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原文去，就是你要思念，要思念。那我怎么思念法呢？好，那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，罗马书第八章。第4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4节，最好你要看原文编号的圣经。这里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底下又讲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请你看看这个体贴，你要随从圣灵，你就要体贴圣灵。体贴这个字的编号是5426，对吧？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，就是那个聪明，就是那个思念那个字，那个字是5429，这是5426，就是它的动词。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，乃是说你要思念。这里的罗马书第八章啊，体贴圣灵，就是你要思念圣灵的事情啊。我们天天要想圣灵的事，不要只想我肉体的事情啊，不要想我怎么啊，怎么去占别人便宜啊，怎么吃得好啊，怎么玩得好啊，好不好啊，怎么那违背怎么搞诡诈呀，欺骗人啊，这些不要想啊，要思念圣灵的事情。所以这个灵巧就是要思念。那现在我们要看灵巧像蛇，我们知道蛇啊都是代表撒旦的意思哈，不好的意思。但是现在我们要查一查蛇这一个字是什么意思。蛇这一个字的编号是3789，请我们查3789。3789，你看这个字啊，我们中文是有44次把它翻译，都是翻译成蛇，但它这个字是3700来的，看到没有？四分，就是看的意思嘛，注视，你注视一件事情，蛇的意思就是说注视一件事情。 表示谨慎的意思啊，你要谨慎，你要注视。举个例来讲，我们坐火车坐飞机，你看那个司机在开飞机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注视前面，他不能随便左右或者是往后面看。特别那个火车司机啊，他们有一个句话，他们的专业名词叫做瞭望，开火车要瞭望，一定要往前面看，就注视前面了，那意思就是要警醒啊，警醒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灵巧像蛇，就是说我们要多思念，思念什么？要警醒，这是主的话，绝对不是要我们去学蛇那样诡诈来欺骗夏娃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如果我们要回到原文去，就好多的问题我们很容易明白那个属灵的意义，否则我们就会解释错了，那就喊我们去学魔鬼，怎么能学魔鬼啊？我们不能欺骗人，我们也不能弄诡诈，我们也不能去诱惑人啊，诱惑人。你看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的11章，3节，哥林多后书11章3节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于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蛇是搞诡诈的，蛇要诱惑人，这个不要我们去学那一个。啊，我们乃是要去多注视，多在那里思想。好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纯良像果子，灵巧像蛇的意思。那么纯良像果子，纯良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纯一或者不杂，没有掺杂的意思啊，纯良就没有掺杂。那我们也可以查一查185。185，这里就是不掺杂，纯一，后面就是不调和。果子是非常单纯的，非常纯一的，所以果子在圣经里头是旧约是用来献祭，献给神的。因为它是清洁的、纯良的，新月是用它来预表圣灵，圣灵仿佛格子降在主耶稣的身上，它没有掺杂，它是纯一的。那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单纯的，是纯一的，是不应该有掺杂的。圣经里怎么讲，我就怎么相信，我就怎么去做，只要是神的话，我都应该是这样去做。我不能掺杂，不能和别的东西调和，调和不行的。我不能把不是神的话和神的话来调和在一起，不行的啊。所以我们把圣经读好，那就是说我不能掺杂，我们要根据神的话来走，要顺义的。所以纯良像格子的意思呢，就是我顺服圣灵的教导， 符合神真理以外的任何东西来调和。下面我们说马太福音四章的十七节，你们要防备人。防备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要小心，要留心啊，就是要留心。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主耶稣说的那个公会就是当时犹太人最高的会议，叫做公会。犹太人他们当时有个最高的会议，就是他们的公会。因为在主耶稣的时代，犹太国已经灭亡了，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他，所以犹太国它里面最高的会议就叫做公会。那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二十七节，第五章二十七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二十七节。带到了，并叫使徒站在公会前。大祭司问他们说：“我们大祭司、祭司长，他们是最高的一个会议，是犹太人的。”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的二十三章。第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三章的第一节，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：“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不是凭着良心，知道心事。”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。好，你看，这很厉害的，这个公会是犹太人最高的会议，保罗就是在那里受审判。你看我们读二十二章的第三十节，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事情，便解开他，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，将保罗带下来，叫他站在他们面前。全公会的人，你看祭司长啊，大祭司都在那，他们最高的机构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就讲，你们要留心，因为他们会把你们交给公会啊，交给犹太人最高的议会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。会堂就不同了，就不是公会了，会堂是在犹太人所聚集的地方，他们都有会堂，而且他们在会堂里面常常都要读摩西的律法书啊，犹太人聚集的一个地方。那么这个公会在哪里呢？公会就是在耶路撒冷，那是最高的议会的地方，是在耶路撒冷。会堂在每一个犹太人聚集的地方，一个村庄也可以有会堂，一个城里面也可以有会堂，他们聚集的地方他们就修一个会堂啊。而且会堂这个名字是作为犹太人他们所聚集的地方的专用的名词，希腊文叫 synagogue， 就是会堂啊。他们在会堂里头啊，可以鞭打你们，可以打这些门徒。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，这是《使徒行传》十五章二十一节， 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，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，所以会堂是读摩西书的地方啊。犹太人聚集，他们就是读摩西的书，摩西的律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主耶稣，他们不会去读新约神的话，当时他们都是读摩西的律法。那么我们还要请读一处马太福音第23章，第6节。这是说到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他们是在犹太人里面一个很强的一个力量，也就是他们算宗教领袖。那么他们怎么做呢？喜爱筵席上的首座，会堂里的高位。你看，在会堂里专门有一些位置叫做高的位置，坐得高，让人都看得见，就像我们现在那个主席台上面坐的那种情况，高位，人都喜欢到那里去坐，都不愿意谦卑一点坐下来。好了，那么这是法利赛人给文士要做那个高位，会堂里还有高位。所以我们从这些来看看，犹太人的会堂都有等级的，而且这个会堂，那么这主耶稣讲还可以鞭打人，就是行刑的地方。他们认为你不对，他们就打你了。所以马太福音23章34节，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。听我们这里说先知和文士是指的旧约的，到你们这里来，有的你们要杀害，要钉十字架；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。你看，他们要鞭打他们，从这层追逼到那层，这是宗教的诠释了。今天在宗教里面不应该有任何的诠释，不应该有，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。如果在宗教里头出了权势了，就像天主教里头有教皇了，那么这一个就是违背了圣经了。圣经里教会里面只有圣灵的权柄，没有人的权柄。如果要把一个人抬高起来，那就错了。好，那么这里啊，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就把什么叫公会，什么叫会堂，我们要把它弄清楚。因为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有这个，我就感觉好多很细的东西，很基本的东西我们没有弄清楚，好，很多真理我们就不清楚了。所以当时主耶稣这12个门徒是在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领域里要受到迫害，不但是被一般的犹太人拒绝他们传的福音，而且要受到这些迫害。下面18节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你看这里就讲到还到外邦人中去就做见证，还有诸侯，诸侯就是那些分封的王了，还有君王就是皇帝啊。你看保罗最后就是在外邦人的面前，在罗马他去做见证啊，把他不来再接到罗马去，到那里做见证了。19节，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 私利这个字不要私利怎样说话，私利这个字啊，请我们查一查原文的意思，就是忧虑的意思啊，请你查三三零九。三三零九，你看，那是忧虑了。好，我们基督徒是不应该忧虑的。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的第六章。请我们读二十五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；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上去养活它。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记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了。请你看看这里的忧虑，二十八节，何必为衣裳忧虑，它的编号是三三零九。那你再看二十五节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也是三三零九。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忧虑了。有人在解释这个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就说啊，好像主耶稣要我们做懒人哦。你看那个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嘛，好像要我们做懒人哦。我们天天坐在家里就等嘛，等神把钱给我们送下来。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，主耶稣不是说你不要去做，但是喊你不要忧虑。所以今天这个第十章那里就讲，送你到君王的面前，你就不要忧虑。哎呀，怕了，忧虑啊！哎呀，我到底怎么讲啊？我这句话怎么讲？他问我什么什么？那么我来准备准备啊！不要忧虑，基督徒不要忧虑，因为啊，神会把该说的话给你。所以下面马上就讲第十章，马上就讲了。是什么？他说不要忧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十九节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该说什么话，神的灵就教导我，神会让我说我自己想都没有想过的话，马上那个时候就出来了。你不要准备，但是你天天要在神的面前准备，你不要失去和神的交通，到了时候话就出来了。你不要忧虑，我们想怎么去说话，有些是说话的方式，你都不要去想，连说话的方式神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自己都没有想到。我曾经在这里说过，有一个弟兄的见证，这个弟兄已经六十岁了，六十多岁，是个很有名的医生，退休了，在那个城里面很有名的医生，是个基督徒。他退休以后怎么办呢？他就骑脚踏车，他的脚踏车后面就装了很多圣经很多书，就到农村去传福音，把书送给别人。他就做这样的事情，结果有一天被公安局知道了。那一天早晨，公安局开了一卡车人去到他家里去，把他家包围了，然后进去 就把所有他这些圣经，他家里还有堆的这些书都给他没收了，收到车上去，然后就把他就带到公安局去了。带到去就问他，你这些书从哪里来的？问他从哪里来的，实际上这些书从哪里来，他是跑到广州去，别人带到广州啊，从香港带到广州，他就拿来，拿来以后啊，带到他家里，然后把他拿出去，就问他你从哪里来。这个弟兄他根本没有想到把我弄去，今天会把我弄去，我想都没有想到我该说什么话，他是不知道的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圣灵就给他话了，你看他不要忧虑说什么话，说什么样的话，用什么方式，不要。圣灵给他话，他都自己没有想到。圣灵给他一个什么话呢？他是这样讲，他说这个书是谁给我的，我不能告诉你。那中国有一个规定叫做坦白从宽啊，你不告诉我还行吗？那你非得告诉我不可，坦白从宽。他说你要知道，我圣经里也有一个教导，就是我如果告诉了你，我就成了犹大了。他说你看看我们的圣经，有一个卖主耶稣的就叫犹大，我不能出卖主耶稣啊。他怎么有这个胆量？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到了公安局都吓得不得了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多人把你弄去，但是他有力量，圣灵给他讲，他说我不能告诉你，告诉你我是成犹大。当然这些人就想一想，的确圣经里有一个犹大，他不能做犹大，这个没有错啊，他是信仰吗？好了，又问他，那么这些书你准备送给谁？他说我要送给谁也是圣灵引导，我也不能告诉你，告诉你我也是犹大。那么这个老弟兄六十多岁已经退休，也有很有名的一个医生了，他们看他不回答他这个问题，因为他怕当犹大，他就告诉他你知道当犹大好危险啊，吊死，肚子肠子都要流出来，我不能走那条路，我以后要下地狱的，如果当犹大，我不能走那条路。好，最后呢他就这个生给他智慧了，他就讲了，他说请你把我这些书从头到尾看一遍，里面有没有反对共产党的，有什么话是反对新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如果有你就判我的刑，该枪毙就枪毙。他就不怕了，他为什么不忧虑不怕？圣经这段话就是主耶稣说的，你们到了诸侯和君王的面前有给你们的话，你们不要忧虑。好，感谢主，这个人啊最后他也没有说错话，他也没有去骂共产党，这个书里面的确没有东西是反对共产党的，都是讲信仰的。好了，最后就把他放了，放的时候他说放了还不行了，我那些书没有罪吗？你不要，他说你看不了这么多书，每一本还，每一样还一本给你就行了，你只能看一本吗？好了，他就拿回去了。当然这个弟兄现在还在做这样的工作，就骑，他们六七十岁了，骑个自行车，好不好，他到处跑。我想这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忧虑，连想都不要想到。当然这个弟兄他是没有想到要去抓他，但是我知道有的在文化大革命或者在我们国内的书法运动，好多弟兄子弟是很清楚会被抓，特别是教会的负责人，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在圣灵里好好的祷告，主求你把我该说的话你告诉我，而且每一天就把一个口袋就准备好了，什么毛巾、牙刷、漱口杯、换洗的衣服就一包，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就拿它去做。好，感谢主，这个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念这样说话。现在请我们看看这个十九节那个教字3860，请你查查这个字3860， 三八六零的意思就是交付的意思。他这里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外交上的啊那种的交付，就是从这个国家交给那个国家的意思。所以这个交付就有意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把你们这些羊交到狼里头去了。好像这个国家和国家的遣送，或者是移交一个罪犯一样的这个意思，他们把你当作一个罪犯移交给公会了，移交给君王的面前，是移交过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怕，因为你是活在神的国里面的，现在把你交到另外一个国权柄下面去了，在这个时候一点都不要怕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不是要搞诡诈，也不是搞欺骗，我们被交的时候，神会在里面带领我们说话。所以二十节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。父的灵就是神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为神工作，你首先你和主的关系要非常的密切，圣灵一直会在你工作，而且你要常常思念圣灵的事情，到了时候神会把话告诉你。现在我们读二十一节，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里我们看见家庭里头出问题了，家庭里头出问题啊，是为什么缘故？底下就是说，为我的名要被众人恨恶。所以基督徒家庭里头这里说到的问题，不是我个人的看法怎么样，不是丈夫和妻子的意见不同，不是的，那是为着主的缘故啊，为着主的缘故。因为有的人为着主的缘故，家里的人就要反对他，那么我就知道有好多为主工作的人在国内，当他们被揪出来斗争的时候，那么共产党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动员他的妻子儿女起来控诉他，到台上去控诉他啊，我这个父亲是反你的命啊，你看你看他传扬什么东西，讲的东西，你如果起来控诉你的父亲，你就站稳了立场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以后你要读书啊，你的前途就有了，你不控诉他就不行了。你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所以被控诉的人是为着主的名的缘故。感谢主，我知道有好多神的仆人，他们都是经过这种苦，儿女起来控诉他，妻子和他来离婚，而且最后要把他送到死地。因为你越控诉他越多，检举他越多，好了，最后就是忘了把他往死里面推吧，那你就越有功了。你看这个儿女还有良心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那是完全昧着自己良心了。所以好多儿女起来揭发父亲的事情，也是给他无限上纲啊。本来他没有说我反对共产党，就告诉上纲就是他反对共产党啊。比方有一个弟兄，他家里给儿女讲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啊，我们要等候主耶稣再来，主耶稣还要回来，我们还要进天国，我们要追求进天国。这个儿女在检举他的时候，你看他不喜欢我们中国，还要一个天国，还要等这个主耶稣来， 主耶稣是美国外国人传来的，那就是要帝国主义再回到中国来。你看他这样去讲，他说我父亲就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你看他父亲该不该死啊？儿女这样去检举他啊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为着主的缘故哈，家里不是为着其他的缘故，不是为了油盐柴米，那个不算，个人的意见那个不算，我们是说为着主的缘故啊，为着主的缘故。你看有一句话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里叫做忍耐。基督徒要学一个忍耐的功课，到什么时候到底？这个到底的意思，它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到末期，到主耶稣再回来。教会两千年来很多人没有等到主耶稣回来，我们今天还没有等到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到底，但是对他个人来讲是到底啊，因为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主耶稣指的这个到底，人的到底是要到主耶稣回来。你看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那时第九节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名，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你看这个就讲到那时，看到没有？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。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逼迫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渐渐才渐渐冷淡了。我又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你看这主耶稣说忍耐到底，这里的那时是指的什么时候呢？那就是第三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的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那时就是主耶稣降临和世界的末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出现这件事情。教会两千多年来，很多人为着主殉道了，他们个人是到底了，忍耐到底了，但是今天还有一个忍耐到底，是要到主耶稣的回来。忍耐到底要到主耶稣回来。好，那么这里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，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这个到了的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主耶稣来了，到了就是来了。这里是说到以色列人的诚意还没有逃遍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是指着最后主耶稣要回来以前，以色列人要受那个敌基督的逼迫。有一场战争叫做哈米杰多镇战争，要在耶路撒冷打，也要在犹太的全体来打，就是要逼迫犹太人。那个时候犹太人就要逃，所以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十五节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，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读得经的人需要会意。这一个行毁坏可憎的就是敌基督，他站在哪里？站在圣地，就是站在耶路撒冷。 这是第一季度要出来，所以十六节就是那时，就是出现了第一季度出来了，那时他已经来了，在犹太的印到他的身上。你看这个指犹太，没有指到温哥华，没有指到其他地方，就是犹太人。因为当那个时候有一场战争要打，那么我们现在每个星期四在这里有一个弟兄在这里上午十点钟，就是讲末世要发生的事情，末世就是讲这场战争要打，第一季度要出来。那么犹太人就要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衣家里的衣服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你看就是喊犹太人要逃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逃遍，甚至就到了，甚至只说那一个逃是的要逃，犹太人要逃，那是指说那一个场战争。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就不是指着，完全是指着以色列人这一件事情了，那也是说主其他的使徒也要逃。那么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，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这里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可以逃，所以在国内啊，在大陆，但是有的传道人就受逼迫了，他们就逃了。比方他原来在北方，他就逃到南方去，也在逃。但是啊，你知道，好多人逃不掉了，也有人逃掉了。因为当时在国内有一个政策，就是有粮票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粮票都没有，你往哪里逃？你卖火车票，你还要有一个通行证，还要单位给你开个通行证，否则不行啊。所以好多人最后是没有逃掉，就被抓起来，被抓起来。而且你逃到哪里去？你在外头吃一碗饭要粮票，可能你们都不知道，特别是灾荒年。啊，那么以后呢就好了，现在不要了，那个时候在收逼牌的时候是逃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逃，主耶稣允许我们逃，特别是知道以色列的诚意还没有走遍，人家就到了，那是知道幕后这个时代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，犹太人要逃。那么这里也是告诉我们，这十二个使徒如果有人逼牌你们，你们就逃，忍耐到底，诚意还没有逃遍。那么也有人逃掉了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读马太福音第十章，现在我把它读一遍，我们从24节开始读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。人去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那他身体不能烧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反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；反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天父的面前，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。我们读到第四章一开始，我们就知道是主要我们有一个祷告，打发庄稼的主，祷告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获庄稼。所以在第十章 主就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了。这十二个门徒出去，主要告诉他们，他们出去就好像狼群里面去啊，他们就好像进入到狼群里面去。因此上一次我们就是说，主耶稣说要灵巧像蛇，神量像果子。我们已经把灵巧像蛇，神量像果子的意思都交通过了。那么现在他们出去为主做工，要遇见的事情，凶恶的事情，甚至要关在在监狱里面，送到君王的面前受鞭打，这是主告诉他们要遇见的事情。而且主也告诉他们，到那个时候不要自己想要说什么话，主会对他们说话。而且主也告诉他们，你们还要逃，因为以色列人的诚意还没有逃遍，主就到了。这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当时那一批以色列人的确要逃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主耶稣要回来。这个时候很多基督徒要受逼迫，但是当我们在逃的时候，主到了，我们就得拯救了。今天第二十四节从这里开始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学生，主是我们的先生，就是我们的老师。我们是仆人，他是我们的家主。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地位不同，地位不同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都被别人骂他是别西卜，别西卜这个下面有字，实际上就是撒旦的别名。别人是这样看他，主耶稣是说，我是你们的老师，他们都是这样看我骂我，难道会对你们更好吗？你们不过是学生吧，你们不过是仆人吧，他们对我都是这样，对你们还会更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盼望在地上得到别人地上的荣耀啊，得到别人地上的称赞，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。当然如果我做了一件好的事情，别人觉得你这个基督徒做得很好，他要称赞我，那是荣耀神的名。但是我不去求别人来称赞我，别人来抬高我，我们不去求，不是为了要别人抬高我，我为了要得上地上的荣耀，我就去做什么什么事情啊，我就要他们来抬高我啊。我想呢，这一件事情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地位是仆人，是学生，主耶稣是主人，是家主，是先生。人是这样对他，人绝不可能对我们更好，不可能。那么这是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，现在我们要说二十六节。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这里说到隐藏的事、掩盖的事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要在人的面前掩盖我们是一个基督徒。特别第二十七节主说，我在暗中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。暗中告诉我们，我们和主的关系都是隐秘处的关系，有许多的话，有许多的启示，主是在暗中告诉我们的。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在明处，明这个字在原文是光明的意思，我们要在光的里面告诉人。后面就说，你们所听的 要在房子上宣扬出来。房上就是公开的意思，不是在房子里面，是在房上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，不要怕他们。二十六节，你看这里是说不要怕他们，因为你掩盖的是主和我们的关系，不要掩盖，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我们和主中间的这个隐藏的关系，人一定要知道，会知道的。所以这里特别是二十六节说不要怕他们，下面就是解释不要怕他们。为什么我们和主的关系不要掩盖，我们和主中间隐藏的事情一定要让人会知道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今天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不能关上门一个人在家里做基督徒，我是要把我这个基督徒的身份要人知道。我想有一处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。第六章，十三节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复兴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必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到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这里有一个军装，我们今天不是主要讲军装，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，就是鞋的问题。十五节，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鞋是什么意思呢？鞋就是把我的脚和地上隔开，地是污秽的、脏的，我穿鞋的目的就是把它隔开。但是我们基督徒穿的鞋应该叫做平安的福音的鞋，那也就是说我穿这个鞋走路到任何一个地方，福音就带到那个地方去。你要对人传福音，首先人家就要知道你是基督徒，首先知道基督徒。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随时都要把它拿出来，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。曾经在国瑞受逼迫的时候，你要说你是基督徒，那就是人家就另眼看待，甚至于逼迫你，因为你是基督徒。我们就听见有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基督徒就是因为他吃饭要说歇饭，基督徒要歇饭，结果就把他开始是把饭给他拿掉，你一歇饭就把你的饭碗什么都拿掉，就说你要谢，我们是农民给的饭，我们只有谢农民，不会谢上帝，你要谢神你就去问圣药吧。先是这样，那么这个弟兄就只有不吃饭。以后这个弟兄就是把他做成反革命，就抓到监狱去关起来，到监狱去还要祷告，他还要谢饭，他说我是基督徒。后来这个管教的干部就给他谈话，就是不许他这样做，我们今天是无神论的国家，不许你这样做，但是他坚持这样做，后来就把他弄到另外一个监里面单独关他，实际上就把他饿死了，最后他就会走出饿死了。当然我们相信 它是有层次的，有层次的。但是在另外一方面，这个弟兄他应该有一个更知识，有一个功课，有知识。我只是说你在卸饭的时候要有一个知识。什么知识呢？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主耶稣有一个榜样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7章。第一节，约翰福音17章第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”你看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没有闭上眼睛啊，他是举目怎么样望天。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的祷告是随时随地的，就是我不闭眼睛我也能祷告。所以保罗说随处随在我们都可以祷告。我们还请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11章。约翰福音11章41节，约翰福音11章41节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”主耶稣在拉撒路的墓前为拉撒路祷告，要他从死里复活。他的祷告是举目，对不对？望天，原文没有望天，没有天字，就是举目往上面看着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把圣经读好，我们就有一个懂得一个真理。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一定要闭眼睛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我们随时都可以在灵里面祷告，我们祷告应该在灵里面的祷告，而不是有着重外面的仪式的祷告。请我们再读一组圣经，犹大书20节。